记载在路加福音的5:1-11。奉主的名，耶稣站在哥尼撒拉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他讲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挡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挡鱼。西门说，父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挡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忙。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挡的鱼。他的伙伴西皮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Bless me, bless you。 今天我们所看所读的这11节的经文当中的故事所发生的世界，主耶稣的话只有两句，而西门彼得的话也只有两句，其他的话全是这个路加医生他写的时候所记录的。那第一句耶稣的话说什么？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回答说，父子，就是老师，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挡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第三句是西门说的话：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第四句是耶稣的回答：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当耶稣说第一句话的时候，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挡鱼，是发生在耶稣来到了哥尼撒拉湖边。哥尼撒拉湖其实就是加利利湖，也叫提比利亚湖、提比利亚海或加利利海，但是这是区别，就是犹太人们讲湖就是湖，这个希腊人讲湖的话就会讲成是海。那因为这个湖，同一个湖带有4-5个名称。那路加在这里讲的这个是叫哥尼撒拉湖。在耶稣吩咐或是叫彼得把船重新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挡鱼的时候，是在彼得还有他的兄弟埃德烈还有他们的同伴好朋友雅各和雅各的弟弟约翰，他们有总共有2艘船已经靠到了岸边， 已经去啊洗网啊晒网甚至补网去了。正因为这样子，耶稣既然来到了湖边，而且有很多人拥挤他，并且要听他讲神的道。所以说耶稣就叫过彼得来说，你可不可以把船开到离岸地方，让我可以借着这个船作为一个平台向岸上的人讲道。彼得为什么会这么爽快的借船给耶稣呢？乃是因为他早就已经跟耶稣认识了，但是这个叫西门的彼得，后来被耶稣改名为彼得的他认识耶稣，如果是根据这个约翰福音一章40节到42节的记载，西门彼得认识耶稣是透过他的弟弟安德烈的引荐。当安德烈还是在做这个施洗约翰门徒的时候，他听到施洗约翰指着耶稣宣告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如果加后面的那个半节的话，在其他经文中有写到除去世人罪孽。那埃德烈跟另外一个同伴就听到这个见证之后，他们就按照他们的这个老师约翰的这个其实的意思离开了约翰，然后立刻就去跟随耶稣，并且跟耶稣在那一天同住了一个晚上。而且耶稣还转过来问他们，你们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你们跟着我他们就成了跟随耶稣的人。当埃德烈认识了耶稣之后，他就回去第一时间就告诉他最亲的哥哥告诉这个西门什么呢？他说，我遇见了弥赛亚。弥赛亚就是以色列人所等候的解救他们脱离困苦的救主。然后就把西门彼得带去见耶稣。当然在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也已经先回到了他的家乡，之前有讲过了，有到会堂里面各会堂里面去教训人讲道，也在各个村落医治了不少的人。所以说很显然的，这个西门在认识耶稣，一方面是透过埃德烈的带领去见到，同时也奉闻耶稣所做的事情，所以说他才会这么的会有一个尊敬的心态，称呼耶稣为父子，为老师。而且这个父子跟这个以色列当时的会堂里面的这些父子是很不一样的，叫拉比或者是因为拉比通常是在会堂里面讲神的道或是讲解神的道。当然在以色列心目当中，讲解神的道主要是讲旧约的律法。可是耶稣有跟他们有不一样的地方他不但是到会堂里讲道，他还到田边，他还到湖边，他不但在种地的人中间，在牧羊人的中间在渔夫的中间去讲神的道，传神的福音。更像耶稣的行为不只是这个有头有脸有社会地位的这些犹太人的父子， 他的行为有又有一部分一半的是就像旧约的这些先知，因为旧约的上帝呼召的先知门招，很多时候他们在公众的场所不拘在任何地方啊，就是说，可是对于犹太人来说，有一个有名望的人，会行神迹的人，会讲神道的人，能够进入到这个这个平民百姓，包括这些渔夫的这个正常的工作生活当中去的时候，然后所以说就会吸引很大的一群人来要听神的道。这也引出了耶稣要借用这个借用彼得的船，而且也形成了一个很好的音响效果，因为你在船往这个岸边有山坡的话，当耶稣讲话的时候，那个有这种回音的音响的效果的话，岸上的人也容易听得明白听得清楚。但是耶稣吩咐这一个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挡鱼，却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因为我们以前讲过，耶稣他的本职工作在还没有出来传道以前，他的工作是木匠，木匠是不应该懂得挡鱼的，让当时的社会也不是这么一休闲去钓个鱼什么的。而且因为耶稣的 家乡这个拿撒勒也不是在靠近 湖边的地方，甚至连这个河边都不是，所以说耶稣没有这样的兴趣爱好。可是他吩咐这个上午的时间，太阳出来的时间，是彼得和他的同伴们整夜挡鱼劳碌，却一无所获。我们知道这个气候是怎么样子的，在晚上的时候天气会冷下来，特别是这些旷野沙漠地带在耶稣他们身处的这个现在的以色列，晚上的时候气温降低，湖面就会变得非常的冷，那么很显然鱼就会潜到深水底下，因为水底下反而是热温暖的。然后到太阳出来的时候，湖面又开始变得温暖起来，而且更是到岸边的时候，那个水温就更加的温暖，然后有些鱼就会游到岸边来寻找食物。所以说，可是你要开船的话，要撒网的话，在岸边是不好撒的，如果岸边有很多的树枝之类的话，你撒渔网，所以说有船要撒网捕鱼的话，一定是要到比较深水的地方。这也就是为什么彼得作为这些有经验的渔夫，他们情愿在晚上的时候到深水的地方去下网捕鱼，这样捕到大的鱼的机会就更多。可是那一次，那一天晚上却整夜劳碌一无所获。所以说这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点，是说如果没有上帝的这个赐福的话，即便是再有经验的渔夫，他们也有可能整夜劳力一无所获。可是很稀奇的，这个故事发展下去的时候，耶稣对彼得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按照这个渔夫的经验是说，哎呀，这个可能性太小了，能够挡到鱼。但是他却还暂时还没有意识到，他滴滴向他见证的说耶稣是弥赛亚这个事情，而弥赛亚能够做多大的事情，有多大的能耐，其实彼得暂时还是没有怎么样亲眼的见证和领教。 可是因为耶稣是一个有名望的，你看有这么多的人来听他讲道，对吧？又有弟弟的推荐啊，所以说他就做了一个决定。父子，我们整夜劳碌一无所获，并没有挡着什么，但是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所以这里非常重要，假如说西门他坚持自己是渔夫的经验啊，却不肯听这一个啊书生也好木匠也好这个老师的话的话，很显然这个夏王在上午的时间啊，早上的时间，夏王到深水处去夏王捕鱼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也不会发生到让所有的人惊讶。我们去参观过耶稣时代的船，因为啊，船这个比较大一点的好一点的啊，都至少可以装得下什么呀，耶稣跟十二个门徒，就有十三个人的那样子的啊船。那作为渔夫拥有这样的一艘船是很有必要，那不但有啊彼得这个埃德烈有，就是他们同伴这个雅各跟约翰也有，他们就两家人都有两艘船，所以说这个岸边就有停着这两艘船。当你可以想象一艘船它不可能网特别的大，因为网大没用，因为网大了之后，网大了鱼太多的时候，你一艘船装不下，甚至网也会破。所以说一艘船就有它一艘网这个尺寸是相匹配的，可是这一次所发生的事情却叫他们非常的惊讶。一艘船出去撒了一网下去，拉上来的时候却拉不动，还没有拎上水面的时候就拉不动。多到什么程度，这个鱼大到什么程度，多到什么程度，重到什么程度，经文里面有很细节的描述，需要叫另外的两个同伴穿撑另外一艘船来。一网的鱼肯定这个网是不能够直接拉上来，为什么？因为装满了满满的两艘的船，甚至船要快沉下去，已经多到这种程度，一个网捕两船的鱼肯定是这个渔网拉到水面一点点的时候就不断的把鱼捞进了船舱，否则的话渔网如果直接拉上来肯定破。但是这里面记载是说险些破了渔网，但是没有破，也就是说这一网的鱼一条都没有漏，一条都没有漏掉，那就装满了两艘船。这是这些渔夫们可能有生以来挡到的鱼一网破纪录。经文中的记载非常的形象，他们的反应，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第一个反应是彼得西门彼得的反应，他看到了这个情况之后他彻底服了，他就对耶稣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是俯伏跪到了耶稣的膝前哈，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下面的有人反映是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挡的鱼，用惊讶中文来形容 从来没有过，如果从来都有过，或是说曾经看到别的渔夫更大的船啊，打到更多的鱼一网，哎，他们也就觉得没有什么好惊讶，除非是他们这个自从懂事以来，自从开始打鱼以来啊，自从看到这个前辈父亲打鱼的这个日子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才会使他们惊讶到一网鱼上来装满粮食不知有多大，十三个人的船的时候又装满的话是非常厉害的了。圣经也没有记载这 两船的鱼到底值他们值当时的人工多少钱，也许这两艘船的鱼等于他们一年啊能够赚的我们不知道，但是西门彼得的这个反应，这是一个突破口突破点。从他弟弟介绍啊耶稣，到风闻有耶稣所做的事情，所行的神迹，在各方会堂里面讲到所写出的智慧，直到他亲身啊经历到听耶稣的一句话进来产生这么大的祝福收获。所以说很显然，无论说是耶稣的拣选还是上帝的拣选，带着满满的赐福，因着有耶稣的同在，因着有耶稣的吩咐，当人听从耶稣的吩咐，顺从他的吩咐和指示去做的时候，终来在人看来耶稣是个外行，怎么可能我们听你的，如果按照老经验，可是前面已经有铺了，铺垫好了，促使这个彼得愿意啊试一下顺从这个耶稣所告诉他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一下网，网也没有破，全是鱼，没有树枝啊，没有挂到石头，装满两船的鱼。因为耶稣呼召的不只是彼得，埃德烈已经死了，所以说这一次的呼召就呼召两家人里面的四个兄弟，包括了这个约翰啊，跟雅各他们兄弟俩。所以说这个上帝的祝福，耶稣的这个所写出来的这个全能啊，权柄和他无所不知的这种的啊超来的神性，以至于让跟随的人就信了，就服了，就愿意撇下他们现有的船啊，甚至家人去跟随耶稣。跟随耶稣去做什么？跟随耶稣去学习怎么样的传道，怎么样的传福音，甚至获得权柄，怎么样按照上帝的心意行异能神迹，证明自己是神的仆人，奉命成为使徒，要将神的爱、神的救恩传递给他们之后所要认识的人，也要像学习像耶稣一样，不只是在会堂里教训人，更是进入到啊老百姓的中间，像旧约的先知一样，像最后的先知施洗约翰一样。施洗约翰在约旦河边，从旷野回到，耶稣是从旷野回到了家乡也好，回到了这个加利利湖边周边， 有村庄的地方，有人的地方，人在放牧的地方，人在捕鱼的地方，啊，有人在种菜的地方，啊，他是进入到人群当中，立好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记得在疫情前的话，我们教会都会有一些的传统的活动，除了庆祝各样的这个圣经西方的这个基督教文化的这个节日，我们也庆祝中国的各样的节日哈。然后我们知道，在国庆节的时候，美国的国庆节的时候，我们都会在户外的举行崇拜，甚至有一次都会选择在这个华盛顿湖的最南端，在湖里为人施洗，也有在教会的这个这么多年以前开展的这个教会性的整体性的这个露营的时候，也会在营地，在这个风景优美的营地的湖边也好在那里举行崇拜讲道，也有几次是在这个营地里面为人举行洗礼。那在疫情期间不能够有这个实体聚集的时候大面积人的聚集的时候，也是我们做牧师的也会去到像姐妹团去开放的时候，就会到某个姐妹的家中，对吧？海伦姐妹的家中，那中美联姻家庭有需要要去带领他们查经聚会的时候，然后他们开放家庭，我们也去到他们中间。所以不只是说这个传道传福音做见证分享教导这些的活动，不只是固定在一个这个实体的教堂的这个场所，也是按照环境的不同的需要主动的进入到有需要的地方去。这也是按照主耶稣的这一个和后来他们使徒的包括了彼得除了彼得之外，后来的这个重要的使徒保罗一样，都是跟从了这条脚中而行。今天这段的经文关于耶稣呼召彼得呼召另外的雅各跟这个约翰的这个过程当中所发生的这个世界，让我们可以学到听从耶稣没有错，听从耶稣是一件大大受祝福的事情。因为在他们要放下这一个手头这个捕鱼的养生的这个工作的时候，耶稣先要安顿好他们的家庭需要。其实在跟随耶稣的这个三年半里面，至少我们知道西门彼得是结了婚的可能也有孩子，那要放下这一个这个照顾家人，需要把这个可能主要的这个照顾孩子这个责任，如果要交给这个彼得，西门彼得的自己的妻子，甚至包括那个岳母之类的这些都需要有一个有一个很强的理由，或是很大的开戒，开到跟随耶稣不会有缺乏。因为耶稣知道万事，也知道万物，也知道鱼在哪里什么时候叫吩咐彼得。在之后的传道生涯里面，当人要求耶稣你要交税，交人头税的时候，他又吩咐彼得去钓个鱼一钓上来，那条鱼里面就有一块钱，就可以交了耶稣的人头税。所以说在这三年半跟随耶稣的过程当中，这个是起步。但是这个起步对于彼得这些人来说，特别是已经有家室的人来说， 可是是人生的下半场。上半场是为了家庭的需要、养生的需要，啊，在海在这个湖，在加利利湖里面劳碌。可是后人生的下半场，耶稣告诉他，最后耶稣第二讲的第二句话说，当西门说，主啊，离开我是个罪人，耶稣的回答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耶稣从西门彼得从得鱼的渔夫后来成了得人的渔夫，这个价值从今生的价值变成了永生的价值。当然上帝也许不是叫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成为牧师传道的专职的有这样的使命，但是耶稣呼召每一个基督徒都成为福音传福音的使者，向你所身边的人、最熟悉的人、最亲的家人、最好的朋友、最能够啊做事一同搭配的好的同事啊，甚至于能够学业上互相帮助的同学，从近处见证耶稣的爱，耶稣的全能。这就是彼得的弟弟安德烈所做的，之后彼得也会做。今天我们也继承了这样的使命，不但听了福音，自己信了耶稣，我们也要受一点训练，怎么样把关于主耶稣的这个救恩的福音能够有一个很简短很完整的能够清楚的讲解，那些已经预备好在我们旁边能够愿意听我们去讲一讲的这些朋友家人亲戚同学同事这些人。所以说我昨天还在思想，哎，怎么样让弟兄姐妹啊，我们在这个分组等会讨论的时候，每一个人可以表达一下你认为的这一个福音，一个完整的福音，如果用五分钟就要讲给你的愿意跟听福音的人的听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讲福音，应该包括几方面，我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圣父，我们感谢你，你透过耶稣跟彼得的认识，你怎么样的呼召彼得，彼得又是怎么样的来回应你，这样一个世界来激励我们，有没有预备好在我们人生的下半场能够更有效的成为福音的使者，能够清楚明白的讲解福音的奥秘，很简短很精华的，并且带着一个顺从的心时时寻求耶稣的教导和指示，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